我们今天呢要讲实地法门的现前地。我们心里头呢，我们知道万法唯心造，只要我们一进佛堂，我们唱完了这个偈颂呢，那么我们就已经在他化自在天这一会里头。所以各位呢，刚刚在唱这个开经偈的时候，自己在心灵上，自己就要感觉得到自己确实是已经踏在他化自在天这里，此刻就是他化自在天。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开讲的时候，总是给各位不厌其烦的谈这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自己在，特别是在有亲人啊往生，有我们的朋友往生，要给他助念的时候，助念的心情就是像自己就踏在极乐国土里头为他助念，是你自己也在极乐净土里头才可以的，而不是你就靠着一个你的嘴巴去，然后你自己心里头没有那一份清净，没有那一份欢喜，没有那一份极乐的净土，那么你替他的助念，那个力量，那种感应就差得很多了。当然不是说叫做有效没有效，是那一份感通就相对减少了。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每一次来，那么一开讲，我坐上来，我觉得我就已经来到这个他化自在天。你坐在这里也跟我一样，都坐在他化自在天。那么我们听谁给我们说法呢？我们听的是金刚藏菩萨，他在说法，你用耳朵听，我用舌根听，就这样子，不同的根而已，不同的根性受不同的这个修行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谈十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对前面的几地，要就他化自在天的性德来了解它，来体验它，来感通它，我们内心里头才真正是得到的东西是真实的，我们很自在的去布施。我们因为所想的不是自己，是他化的，所以我们也就自化。我们在做的同修想到了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回过头来就化了自己。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你想到了这一个宽广的世界，你想到了别人他跟我们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真正愿意做一份布施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却因为这样子而又开启了一扇更宽广的那一份心灵的那个空间。所以他化的意思其实也是自化的意思，正因为是他化的也化己的，所以才是自在的。所以欢喜地那一地里头为什么会欢喜呢？我不是给各位讲过吗？你如果要从口袋里头拿一点钱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尤其是你答应完了还没有马上就送出去的时候，你一定有几天在那讲说，我怎么这么后悔，这个当时就不应该答应做这样子的，当时就这么慷慨的就把它答应了。没错，我们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当时会马上就会迟疑的。不过我们只有想到说我们能够他化，我们看到别人而我们给他帮助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心就开了。过去给各位谈过，你要帮助人并不是只有你在随喜帮助，你更重要的是你直接看到人在那个地方去帮助，所以这种欢喜是他化自化的。我记得过去给各位 提过一段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吧。那是跟各位讲知足进那一件事情。我到中台医专去，跟中台医专的这个训道主任两个人在散步校园的时候，他就给我介绍说，这一条小径叫知足小径。所以我就会回过头来想着问他，这个知足两个字是怎么，当时为什么叫做知足，为什么不用知手，为什么不用知鼻知嘴，也不用知耳，为什么要偏偏知足，也不用知腹肚子，也不是知背，都不是，就是知足，这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们脚踏实地的站在那个地方，知道那一件事情具有丰富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才知足。一定是你脚踏在你曾经真正在助人的，而你感受到是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才觉得知足，你才觉得它的意义的丰富。是因为你脚踏实地的愿意去帮助别人，你真的帮助过别人啊，别人有所改变，别人因为你他得到方便，因为你而得到启发，因为你而得到成长，因为你而得到欢喜。这个时候你虽然是他画的，但是你却在自画，自画的是你的心突然间宽广了，你觉得很丰足，你觉得很满意，你很欢喜，所以才叫知足。所以叫看脚下，你实实在在的在那个地方知足的坐着。所以禅师们常常都这样念的很简单的记忆，有一个长短句，好美啊。他这么说啊，他说以手积水，水见叶，今夜夜夜都有月。你注意吧，是因为你手机的这个，你有的这一个东西，你能掌握这个东西去助人，你把它布施出去的时候，你把它撒给其他的叶的时候，每一个叶子通通看到叶，而你自己就看到更多的叶，每一片叶子都有叶，而你却看到周边的这些树叶通通有叶，你不觉得吗？所以他化住在天，为什么实地品会在他化住在天讲？是因为实地都建立在这个上头。我们为什么会开悟呢？是开悟的原因，是开悟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从一个封闭的自己走向一个宽广的自己。我一宽广了以后，我们发觉跟十方法界通通有接触，有感应，有同理，那是宽广了呀。如果一个人到了生命的终点了，还想着我这些财产是分给大儿子多呢，还是要分给小儿子多呢？那么他的世界只看到钱，他的世界只有一个钱孔可以看得到的地方而已啊。那还是古代钱里头还有孔哦，现在的钱里头没有孔怎么办？钱障碍了，不同。你的自己打开来，不是只有生命，不是只有钱啊。我记忆中有一件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是也很发人深省的事情哦。有一位这个老先生，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我好高兴你来看我，你知道我，你来看我，我希望你来看我的原因是什么吗？我说我不清楚，你要来我当然就来找时间来看看你。我跟他说我很忙，也没有多少时间，我来了，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没有？这老先生告诉我说，是这样的，我自己也很知道再活也没有几天， 我知道，我很清楚。可是我只要跟我的小孩子讲，开口讲说，我没有活几天了，我有话想跟你讲，各位。我在只要一起头，他们就跟我讲啊，你不要胡思乱想啊，医生说你会好的啦，然后就把他讲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他永远没有机会跟他的孩子们谈谈他心窝里头的话，没有啊。好像人的心灵就被一个东西封闭着的，他们这个两代之间封闭的管道是什么呢？是一个无知，这不是金钱，是一个无知。他们认为跟长辈的面前谈死亡的问题是一件不孝的事情，所以无知。这样下来的结果，上一代的人不自在，下一代的人一样的不自在，通通都不自在。那么我们知道，人呢，事实上是要走的啊。这位老先生呢，竟然跟我说什么？啊，我很清楚，我要走，我还不知道。我当然很清楚，我能活多久，我自己也很清楚的。但是，我要请你替我传达一个信息，我是要跟我的子女讲这样子的事情。人生并不是为钱而活的，人生最重要的是生活本身必须有一份真正了解别人的那一份情，互相的给对方一点点温暖，给对方一点点空间。他的话里头似乎就在讲着，这些子孙们不要为一些财产的问题，他是要跟他们谈的是这一件事情，可是他们通通没有跟他分享到一个人到了人生的终点的时候那一份语重心长的话。那么他们被一个东西闭锁了，人一闭锁了以后，所以很多的智慧没有办法传达。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在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历程当中打开一个比较宽广的，不要说死就不能谈，为什么跟一位自己的长辈到了病重这么严重，他趁着他还清醒的时候跟他谈谈，你对死害怕吗？我所知道的，从华严经那里听来的，死只不过是一种方向的改变而已哦。如果你要走的话，你希望我给你念哪一部经呢？或者你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那不是一个很宽广的吗？所以他化自在是一个空间的，是一个利他的。所以欢喜地在这里建立，离垢地在这里建立，发光地在这里建立。因为这三个部分，我们学会了真正的布施，我们也学会真正很正确的自己愿意去忍辱，愿意去持戒。他愿意这样做，而这三件事情，愿意利他，而这个利他并不是说我没有利他我就活不好，而是说我的眼睛也能看看别人，能够给别人，那这个东西本身会回过头来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感觉的活得很实在，是欢喜的。而我们肯愿意在整个的一个人生的生命历程当中，我们本来就有很多的苦难要去承担，有很多困难我们要去接纳。各位，今天你在这里此刻是欢喜的，可是你只要走出这个道场出去，在你的人生历程当中，你要挑很多的担子，你要接受很多苦难。问题不在于你能不能挑，你肯不肯挑的问题，问题也不是你肯不肯挑，你肯与不肯，那个重担通通都会在你身上，你还是要挑。那么既然你不肯也挑了，你不能他也挑了，那你还难过什么？你还挑剔什么？问题是在这里。那么问题是这个整个人生的历程当中本来就有这么多的苦难哦，也许是情感的苦难，也许是成长的苦难，也许是事业上的苦难， 也许是身体的精神的苦难，但你要知道，你身为人就有这些苦难，生命的现象就是苦。也正是如此，我们愿意面对他，接纳他，捧着他走完这个苦的前程的时候，你才是一个真正在这个人世间走得最刚强的那一位真正的修行者。你正因为你的脚能够踏在这崎岖不平而且都是碎石子的道路上，你能一步一步的跨出去，虽然卡在脚底啊，掉咩脚底扎起来是疼痛的，但是你要记得，你边走边疼痛，但你边要注意，我很不错，我你看不断的走过来，而且我越来越接近我们生命庄严的终点，而且我一步一步的跨上去，在忍受着这个苦，而且我边忍受的时候还边感觉到，边赞叹着，是谁让我有这一份忍的功夫呢？是佛啊，是佛告诉我们坚持的去跨下去，走下去，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他告诉你，弟子啊，你是能够走到终点，你千万不要中间溜到别的地方去，不能逃避的。这就是生命的终究的意义哦。他话住在天里头讲的实地，是多么美的东西。你不要只考虑到我自己的疼痛，你要考虑到这个人生的历程，身外的，这就是我的生命跟我必须是同时融合的，我要把它走完的。我们能了解它，所以能忍辱，我们因为能够持戒，所以也就因为这样我们有基本的禅定，所以我们才有发光，我们不会被这些旁生枝节的东西把我们岔开来，只要一念稍稍的就会被岔开来，想着自己就很容易被岔开，如果考虑的是一个生活的整体的时候，你不会被岔开来。然后我们知道这三个部分它是真正是从圆觉的基本开始的，然后呢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人必须真正的去能够去修他应该有的精进，使自己真正能够去承担，让我们活在这个宴会里头，让我们真正能够去的走入那个禅定的智慧那个蓝圣地。因为原来修的收敛自己的那个禅只是克服自己的一套系统而已，可是到了第五地那个蓝圣地的时候，它为什么蓝呢？是因为你并不是自己平静下来就可以，而是在你的平静的生活当中，你却又愿意，当你自己能自我控制的时候，你又必须开着这部车子去越过沙漠，走过山川。这个不是一般的车子，这部车子是无眼佛界的，你一定要是通过这个这么庄严的生命的历程。人活着是因为有一个因缘让我们有这个历程，今天我们必须心甘情愿的去承担而愿意走完这个历程。今天呢，这个电视节目里头要我来之前去录影录了一段，访问的是什么？访问的是人为什么要自我伤害，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多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对，一个利他的人也必须利己，一个利己的人也必须利他，所以叫做他化自在。如果一个人会去利人的而不会利己的，我想这有问题。我们说他是一个利他主义的牺牲者，他具有利他主义的执着，也就是说他具有强烈的道德鞭子，那是不健康的呀。所以是利己利他的，在一个利己利他里头，人越来自己的自我功能越来越强啊，慢慢的自己的人生也会显得越来越雄浑有力，这是我们必须在日常的 一个修行里头想办法来克服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进入一个这个第六地，就是现前地。什么是现前呢？禅学里头有一段诗的后半两句是这么讲：现前一片西来意，一片东来，一片西。这什么意思呢？现前一片西来意，先等等，这个掉下来后面会不会影响听不到？用一本，用一本，可以了，好了。前一片西来意，这就是现前地的一种智慧之用。我们时时刻刻都是这样子，在生活着的。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里头，今天一件不如意的事情，你知道它不如意，你也确实知道这个不如意本身造成了你的痛苦跟不方便，但是你因为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不如意，你因为很清楚的知道它本身带给你一些痛苦，但是你愿意承担它，你觉得承担这件事情是很自然的，是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这个痛苦不至于造成毛病，这个痛苦反而造成了我们有一份力气，也有一份智慧愿意去克服它，这就是现前的原因呢。所以在禅宗里头，那么我们讲到了真正的禅悟的智慧，他就会说到这个问题，是一切尽在当下。那你千万不要对这件事情有所误会了，在当下这件事情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却在这个地方却看得很清楚，是在这个地方既不是执着在利他，也不是执着在利己，既不是执着在禅定，但也不是执着在我必须去修忍辱，既不是为了我此刻这个时候有些什么样子的收获，但也不是我要逃避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就是生命的智慧了。这里在还没有真正进入现前地之前，我要给各位再解释清楚的，现代人烦恼来的最多的就是因为他不懂得一切现前这个问题的。一切是现前，是一切当下，当下并不是说我现前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很如意，你如果心里面想着说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要什么事情都很如意，然后这叫做现前，那你就弄错了，那你永远也没有禅定，永远也没有智慧，也没有欢喜，也没有快乐，通通没有。那现前是什么？当下来的这些东西就是现前，这些东西我能在这上头超越过它，我在这里不会在这里垮掉，我愿意在这个地方去体验这生命的智慧就在这里，所以没有逃避的，没有在这个地方挑剔的，也没有在这个地方去捡拾的，没有。所以那是现前的，现前是指一切呢就在这里，一切自然的愿意去承担的。它不能被解释成说现前的意思是说我一切都可以现前的很欢喜，不对。一切现前，当你痛苦的时候你仍然能够承担它，当你欢喜的时候你仍然还是能够赞叹它。人生本来就是有喜有乐的，不会变成什么都是乐，也不会变成所有的都是苦，正因为是喜怒哀乐的，所以他是人。在这个地方我们才看到了禅定是什么。所以对于一个禅者，他会 真正的体验到生命的整个历程是一个苦的痛苦的东西，但是这个痛苦的东西却对于他来讲很清楚的有一种体认，说哇，我却同时也是蛮快乐的。这个话你能体验吗？生活存在这里的时时刻刻肚子饿了你就要去吃东西，是苦的，你要去煮要苦的，那去工作赚钱的买东西是苦的，冷了你要穿，穿多了不舒服是苦的，没有的穿受冻也是苦的，头发留长一点了人家讲话是苦的，通通把它剃光了人家又挑剔说你怎么会理光头。所以生命的存在就有这么多琐琐碎碎的事情，回到家里来是不是孩子长胖了你也担忧，孩子长瘦了你也担忧，成绩通通都高了你怕他道德不够，成绩掉落了你说你又担心他考不上学校。我们生命就是这个样子，他有存在的东西就有执着，有执着的东西就在那个地方产生这些苦的势力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苦的东西却同时也是令我们感觉到快乐的。问题是如禅家所讲的，看起来有苦但是却找不到承受者，看起来啊是有这么多的事项却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造作者，你知道吗？虽然有这么多个苦在我身边，但是其实那些苦也只不过是我穿的衣服，就像今天穿的是红色的，今天穿的是灰色的，就如此而已啊。可是却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承受者，这件事情叫做解脱，这件事情使你真正的你会觉得喜怒哀乐是在的，但是喜怒哀乐却没有真正的袭击到我的这个自在，那是因为我曾经开悟过的，所以才叫他化自在的。这个世界虽然有这么多形形色色的财物的，但是却找不到一个真正的那个所作者，也找不到那个真正的承受者。为什么？你要走的时候你就知道没有一样东西你带得了。那么是如此，我们是来这里就走过这一段，这一段就好像船走过了这个水，水又恢复平静，除此之外这个船能够把整个河的水通通带在船上吗？完全是不合理的。那么你既然要走过去，你为什么把所有的苦通通把它背在你的身上来呢？既然是有苦的，所以正因为踏在那里而产生的喜悦的，我们是松开来的，所以是解脱的。要进入这样一个现前地里头，我们突然间回到了日常生活里头来，我再也不逃避生活，我再也不讨厌生活，我反而知道这个生活，这个有种种的负担，有种种苦的东西，原来也是苦中带甘的。所以你知道禅茶一味是什么意思了吧？我不是鼓励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喝茶，要去体验茶是什么，但你至少喝过茶吧？对，茶喝起来的是什么味道？泡浓一点的话，又苦又涩，对不对？可是苦中带甘，涩中也带着甘，生命就是这个历程，苦苦的里头，完了就觉得干干的，但是是艰涩的，但艰涩的后头里头又有几分茶香，就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回过头来，又变成很老实的回到了日常生活里头来。现在我也没有所谓整天要去哪里打佛七的问题，现在我也没有整天一定要盘腿盘多久的问题，现在我也没有我一定要怎么样吃才是全素，或怎么样吃才叫做部分素，没有这些问题，当然更不是七荤八素哦。但是那个时候他回过头来，他变成这生活确实是现前的，是生活现前的，各位你了解吗？但是这个生活现前，能够现前生活的这个人却是多么不容易啊。 他必须综合前面的几个功夫才能做得到，那是一个生命智慧的展现，你说对吗？那么这个对核心问题就是你必须曾经开悟，不是曾经开悟，是到最后必须时时刻刻开悟。什么是开悟？你宽广了嘛，你从你一个小小的那个世界里头走出来，哇，原来周遭的这个空旷周遭之美我通通碰到，是这件事情。所以周遭多看到的并不表示你不再也没有痛苦了，那是骗人的。周遭在看到了以后一样有生老病死，一样冷的时候会发抖。世尊到最后吃到了那个打铁匠布施给他的不干净的食物，他一样要拉肚子，你懂吗？所以世尊他很诚实的告诉我们，他说各位啊，各位弟子啊，生命的真正的智慧是什么？生命的真正的智慧是此刻当下也是可以解脱，也是进入涅槃的。所以看起来涅槃的意思并不是人死了才叫涅槃，也不是什么都不想才涅槃，而是到了现前地的时候就现了不少涅槃出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看起来它已经没有什么执着了，看起来已经可以自来自去了。打个最简单的道理吧，如果你晚上睡不着觉，你能够甘之如饴的说让他睡不着觉，你不要想逃避他，你也找不到受者，但也找不到一个造作者，让他睡不着觉吧，活该，让他睡好。这件事情就叫做现前地。睡不着觉的人突然间变成了享受啊！我懂得这件事情是现前地，可是他再也没有看过，以后他也就再也没有机会去睡不着觉了。为什么？因为睡不着觉已经不再存在，那叫现前地。这事情总得要开悟才行的。我们现在要注意现前地啊，请各位翻到第十七页。现前地的第三行，现前地者瑜伽，在瑜伽师地里头引《生密经》这么说解释着说，现前观察诸行流转，又以无相多修作意，方得现前。这是综合了唯识跟解生密经的精华才做这一段引述。现前观察诸行流转这一段话就足够你咀嚼一个晚上。什么叫做诸行流转？各位，过去或者现在或者未来，你会听到什么叫十二支吧？听过吧？好，没有听过那你就翻到再次一页，十二支就给你写在那个地方。十二支的缘起观就是无明缘起，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死，这十二字。十八页里头那个六有知相续门讲十二支，在佛学概论里头一定会给你解释十二支、十二因缘这个问题。其实十二支是什么？我们十二支是在解释生命的缘起，一切现象的缘起，一切我们所有的苦恼，甚至于我们的整个业识的缘起，就是从这十六支里头引起的。什么叫无明呢？无明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了一个炒作，产生了一个无明，这个无明马上接下去有一个无明的意识的举动，有一个意识，然后就产生下去的一些行为。现在问题要稍作厘清。如果我今天从路上这样走过去，我在公园里头，或者是我们整个的山的山坡上，我走过去，我看到了这个花， 我觉得这一片野花，秋天的野花开得，哎呦，黄澄澄的，太美了，是不是？所以我过去用手捧了几朵花，闻一闻，太美了。然后我送给我跟我一起登山蓬山的人，太美了。然后看一看，第三者看了以后，哎，你怎么可以随便乱摘这么漂亮的花呢？请问，作意是在哪一个人的身上？那个原来受到花感动的那个人，他去捧了那个花，就是那些花是有情的，他们也愿意布施给他，你懂吗？问题出在于第三者在那个地方挑剔，那一件事情叫无明，叫作意，他开始有了一个东西，你怎么可以？那个花也有生命呢，他在哀哀叫，你知道吗？我告诉你，那叫作意。好多的问题都从那个地方发生的。我们走过去，我们分配一个位置坐下来，坐的这一边四边全部通通都是男士，只有我一个是女士。我觉得全身不对劲，这全身不对劲，后头一定有一个作意。我去参加一个聚会。这旁边的人都是我看起来，哇，不是一言，不是伟言，不就是什么缘？那现在只有我什么缘都没有，我无缘。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呢，就感觉到全身不对，一直说我就起来作揖。问题不在于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没有，跟他坐在一起这个东西，他无所谓缘或无所谓，就是坐在一起，没有别的。现在再下去以后，你就产生无明。这个无明回家以后，刚刚。今天是足无价值的，人别人拢是什么委员，只有我无缘，所以这里面就开始有了行。那我懂得要跟他们一样，那我不能产生他们那个样子，我有什么样子可以大家认为我也了不起呢？所以他就开始作意，这个作意下去就是行。行呢，这个行是不正思维就是行，起妄行，行于邪道，罪行、福行。不动行，积极增长，就不断的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就来了。你看嘛，我们叫一部计程车，这部计程车开来停下来上去，这部车子坐得很舒服，它是新的，很舒服。下车了，钱付了，本来就没有事，回去睡得很好的。可是回家以后，这个坐车的人是一个也很想开车的人，这部车子很好，这种车子实在很喜欢，我也想开计程车，我现在开始想到我一定要开这样子的计程车才行。其实他原来给人家开的计程车是到车行里的租什么车就开什么车，本来也是边开车子边唱歌的。现在自从人家坐过别人开的那部计程车以后，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不会开车，他也不会笑。为什么要开计程车？叫像人家这样开的计程车才像开计程车。但是有没有想过，还不是通通都开计程车呢？作意就产生这种行，而这个行本身就不断的影响我们。那我要干什么？费曼写的那本书，你管别人怎么想，那本书里头讲到了，费曼有一天来到了非洲的某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开计程车的就跟他讲说，你要去吗？乡间走走吗？他说是，你带我到一个比较舍一个社区都好，或者比较落后的地方都好。他说我带你去，带他去看了一个落后的社区。可是这个计程车司机却跟他说，你看先生，这个妇人他在那里工作着，你知道坐在那里的那个妇人，他的儿子在美国念医学院。我再告诉你先生，坐在这边的那个妇人，他的自己呢去买了一个缝纫机，在帮人做事情，在改他们的生活，都改善很多。先生，为什么我们同族的，我自己的家族的，他们是 印度裔的，我这个族的，那当然是指他们是有色黑人呐、啊。我这个族的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费曼是科学家，美国人称他是叫做科技之父，是美国人当代的科技之父。那个上次那个挑战者号掉下来，是不是去找原因的？最后发现原因的就是他。现在他被人家问到这样一个人文的问题，他也不是学社会的，也不是学心理的，要问他这个问题，他说这真正的问题我倒不是很清楚，但我要告诉你，也许印度人有一个他们的传统是勤劳，是他们愿意对自己的生活付出代价，所以他们会改变，他们的文化一直这样承袭。你们没有，也许你们曾经有，但你们长期当作殖民地，把你们原来的很好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给破坏了，中断了，也不一定，这我不知道，我没有学历史，也不懂这，但我要告诉你，人真正需要的就是真正愿意对自己负责去勤劳才可以。这一位开计程车的就跟费曼说，我也想，他说那你准备怎么办？我开计程车，但是我也省一点钱，我准备去赌马，赌彩券，也许我就可以赚到一些钱，然后我就来买自己买一部计程车来开。未来费曼跟他讲说，不行的，你这不叫做勤劳，你那叫投机，把自己的人生跟生命放在一个投机的这件事情上，它不是智慧，它是完全把它拿来赌运气的。生命的事情是不应该拿来赌运气的，生命的东西是用智慧来支撑的。对，当这个人有一个想法，一个无明是用投机的方式，这个时候他再下来的那个行一定就会走向了，他会去赌千彩千六合彩，走各种不同，那就是行，行就变成事，事就变成种子，这个种子就变成有漏种子。我上次跟各位解释过，事就产生很多的经验围着你，它就变成挡掉你很多的智慧，很多应该进来的完整的信息通通被挡掉，剩下的是什么？是多数一些胚种都在那里，你吸收进来了。我们这个网子如果是一个坏的网子，进来的东西都是坏的，而把好的东西挡在外头，所以万法唯心造，现在这个事变成事心了，然后产生名色，有种种的这种名色中来了，名色等有六入，现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都各产生识别出来，我开始眼耳鼻舌身通通有触，眼耳鼻舌身通通有受，有了受我就在这里分别，要想去爱取，爱取就想只有它，只有它就生出更多东西出来，生出自己更多的事，生出自己正想弄的东西，最后这个生成的这些东西慢慢的在衰老，衰有生的东西就会有取的东西就会有的东西就是生，生的东西最后就是死，所以不断的在那里循环。我们的意识世界是一个由无明所引起的，整个东西在那里转的东西。那你一定会说，诶，那我平常我像我要工作要吃饭要结婚要生小孩子，我这些东西难道都是十二因缘吗？我说对，这些都是十二因缘。那我把这十二因缘全部灭掉以后变成什么？变成没有。那么整个的宇宙的主体是谁？你把我问住了。如果把十二因缘全部都熄灭的时候，它叫什么？空。生命的苦没有了，生命的乐没有了，所有让我们可以赞叹的，所有一切存在的，通通都没有了。 极乐世界有没有？没有，因为极乐世界你去读读无量寿佛经，你就可以知道弥陀在无量寿佛经里头所发的愿，那整个极乐世界是他发的愿所形成的呢。也就是你内心里头有一个愿，很想去赌博当个赌徒的时候，你就会造成一个赌徒的世界，赌城，自己心灵世界的赌城，他的生活慢慢都变成一种赌徒的生活，他交的朋友都是赌徒的朋友，他的整个的一个心灵世界通通在一个不安计量彼此之间啊，这个一种交换跟投机的一种状况，所以它变成一个很大的世界，甚至连生的小孩子通通都是赌徒，所以就产生这么一个东西。而他的朋友看到他赌很有趣，他想赌进来的时候就跟他当赌的朋友，那弥陀的那个世界他的法力是很大的，你在这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你行阿弥陀佛的，他的这个照他的愿力的当时发的愿，你也是一样发这个愿，你就属于他，虽然你还带着这个业力，但是你属于那个世界。有一天你眼睛一闭的时候，你真的带着业的种子往生那个地方，是这样去的。可是你到那边去并不是从此就了了，为什么？你十二因缘要把它弄完全厘清到没有，那是不可，几乎是很难的，所以就有这么多菩萨呀。那么你一定讲说，那成佛的呢？成佛的可以成愿再来，但也可以即灭，所以这个时候是伸缩住。